教育电台全国网收听频率，台北、桃园及高屏地区101.7，基隆100.1，宜兰、彰化、台中、云林103.5，新竹、苗栗103.9，南投98.1，嘉义、台南107.7，恒春99.3，花莲103.7，玉里100.3，台东102.9，澎湖99.1，金门88.9，马祖91.5。
此起彼落的电话声，永无止境的临时交办，身心感到疲惫。Time 时光与您午后年 TT 充电再出发。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替代时光节目，我是 Ruby。 其实再过两个多月吧，就已经要这个进入这个暑假期间，那其实很多人对暑假有很多的安排，当然学生们也不例外，对他们讲那是最长的一个时间点，不管是旅游啊学习之外，大家可能也会有选择一个就类似像是营队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我们替代时光节目也就邀请到这文藻推广部，他们呢即将呢也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举办这个营队的一个活动。今天邀请到就是这个营队的这个企划人员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我先请 Frank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Fran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上次 Frank 来的时候是来节目中是跟他一起来分享文藻的这个营队的一个举办的缘由，而且你们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你们的冬令营的部分，对不 对,
对。
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看到他们那个冬令营的一个成果，看那个影片真的还觉得他们蛮用心的这样子。因为今天主要也是要跟他分享这个你想要你的暑假不一样嘛，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快充实自己一个机会，透由这个营队方式。所以节目当中我会跟 Frank 请 Frank 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文藻的推广部他们的营队即将在暑假的时候会举办，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类型的营队，他们按照不同的年龄别也会有不同的营队。可是在要分享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请 Frank 来跟他聊一下，因为我刚刚讲说上次你来的时候是讲今年寒假冬令营的部分，
对不
对,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跟 Ruby 一样先去看你们那些成果。今年的寒假的冬令营是有国中嘛？
今年的寒假我们国中、国小，国中、高中、国小三个梯次都有办成。
对，那时候我以为只有国中跟高中，就后来 Frank 又讲说也有国小的营队。
对对对，
我想先问一个，这是我自己的提问，里面是有其他国籍的学生吗？
我们在上一次国中梯有想一下刚好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去年暑假2023夏令营有参加过一次，然后他觉得这个环境很棒，那他就回到韩国的时候，因为他是华侨，所以他回到韩国就跟他的朋友分享，所以他们可能家长也觉得刚好趁这个机会回台湾过年，所以就把他们的八个小朋友一起带来参加那一次的冬令营。
所以我听到的有很特别的英文的口音应该就是他们咯。
对。
而且很多英文讲的都蛮厉害的。
对，就是这个营队终会充满一种我当年也没有讲这么好的那种。
是，而且真的让我觉得好像进入联合国的状况。
对，那次就真的那次的气氛很好，因为刚好学生又有不同国籍的，所以那个交流起来很特别。
是啊，可是对西恩来讲他们压力应该也不小吧，不能说压力，挑战也不小吧。
我们的 CA 他们势必是要面对各种挑战的。
先聊一下，因为 也让大家知道，因为像这样的营队当中，其实 语文对你们来讲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亮点，对不对？
对。
可是 CM 他们也是会在这个英文当中跟他们这对谈啊，然后遇到这样其实本身就有其他国籍的学生们来的时候， maybe 这个英文对他们讲就是一个他们蛮常熟悉在运用的部分，所以对 CA 来讲，他们来你的训练过程或是对他们而言你的侧面的观察，这会是一个挑战或是说一个让他们觉得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嘛，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学生一起来参加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以一个指导者的角色面对这些 CA， 因为 CA 都是我们文藻外语大学的大学生去充当队服，那他们既是引导者的角色，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就是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环境，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他们的生活技能上面，那我觉得参加的学生他们刚好也是一个机会去面对到这些不同国籍或者是不同文化的大学生，所以我想说这两个刚好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可以激发出一种不同的很漂亮的画面，
也是因为本身在文藻就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在一起生活着，在上课着，然后当他们变成 CM 变成队服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面对这样的也是不同国籍的国高中生或国小，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蛮熟悉的一件事情，不陌生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有听到 CM 们的发音也是非常的好听，
对
你们是有特地挑选吗？
我们基本上会面试，就是应该说一定会面试，那面试结束后就会有一些培训，那培训过后试任的人他们会被我们留下。
哇，所以说也蛮严格的吧。
基本上毕竟我们这个营队它也是一个文藻的招牌，
对，
但我们的确不能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绝对做到跟母语人是一样好，但是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把每一块细节都做到好。
太谦虚了。
对，这也是我们会跟 CA 们去讲的，就是你们起码最基本的东西不能讲错，就算你们没有道地的口音，但至少你们要能够教导学员是英文的正确使用方法。
也是倒是，这在营队当中，就我们讲说不同年龄层，你们其实会遇到很多，不要说不同年龄层，就算同年龄层也会遇到很多不同英文状况的程度的孩子，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就要想说如何让他们在这个营队当中不只是生活化还学习之外，而且交流之外，其实那英文也希望在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营队大概都是几天几夜的部分呢？
我们国高中基本上是5天6夜，五天四夜或者是6天5夜。
这是冬天冬令营吗？夏令营也是这个样子吗？
过往我们都是5天4夜或10天3夜，但我后来觉得6天5夜的时间其实还不错，所以我们就从去年夏天开始变成6天5夜。
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我们讲，所以你们这次梯次有4种梯次，也是国小国高中这样子。
对对对。
那都是6天5夜吗？全都是吗？
国高中是6天5夜，那国小的话我们都是5天，然后家长5天不过夜的营队。
哦对对对，这个是在一个安全上考量，而且他们也比较小这样子。
对对对。
那跟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其实面对不同的这个英文的一个状况， CM 他们其实也是要去做引导的。那这个部分我就会先请这个 Fran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看你们在这个冬令营的这个的一些记录的影片的花絮，我发现真的有像国小学生他们的心得的分享跟国高中他们所注意到或他们有兴趣的好像都不太一样，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吗？
对，如果要以国不同年龄层学生注意的点，我想国小最直观的就是他们能够玩到什么样的游戏，对，这里有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所以我们如果在国小上营队的策略就会是透过活动中去把他们学习的内容给融入在那个里面，对，然后并且去激化他们的，有点像是怎么讲，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好奇心，
是，
对，所以我们在国小上他们会更重视的就是活动的丰富度跟活动的 有趣性。
可是除了政治之外，我还发现他们还说有些的英文的基底还需要更加强的时候，其实 CM 还会很耐心的跟他讲，甚至是连单字都会教他们这样子，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语言上也是会不会说，就是每件事情都跟你，当你不会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去讲得很详细，有时候就是急需要什么需求的时候，对，当你的需求被满足，或许那也是一个学习的管道。
是啊，像他们刚刚Frank 跟他分享，就是你们其实在冬令营当中有教他们做一些可能手做的东西，那手做的东西都会就会开始用英文跟他讲说这个怎么做，然后可能面具英文怎么讲等等，你们都会讲。可是并不是在这个过程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单字或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们旁边 CA 会帮忙去辅助或去协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些英文的内容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目的导向会变成是希望他们可以完成这项物品，
对，
但是这过程之中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哦，面具是 mask 或者是手做的各种动作是什么，对，那个就并非是我们的，
对，不是主要的，
对，因为那样子会反而会变成这个活动原来只是要让我们去学英文，
对、啊、
而不是去手做，
没错，
对，这样就会有点就是影响到那个学习动机。
可是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我有些不知道，然后他可能顺便就学了这个英文单字这样子，
对，就是当学生做完就发现那这个面具怎么讲，这反而是激发他的主动性、yeah. 我们不倾向让他们做的时候然后去强加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而是他们做的过程中无意间去了解原来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呀、yeah.
对，
是
让学生有主动的动机，
这是一个国小的部分。然后我看国中跟高中他们注意到也不太一样，而且他们还有讲说我听到他们分享让我觉得很可爱，他们说哇那个食物很好吃我想说哇这个蛮特别的，是到底有多好吃我都很想知道这样子。可是还有很多就是说他们的CA很幽默，这也是让我觉得你们很用心的地方。
这个食物很好吃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食物会很好吃因为我们毕竟那个有时候口味会不太一样，就虽然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打广告，但我们有时候早餐会请会跟丹丹来叫，
是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北部也不是就是
就有些除了南部之外你吃不到的，
对，他们其实有时候提之前的营队就提到丹丹不好吃，但这次大家都好吃，就怎么这次丹丹进步了对，这算是题外话。不过这次的对这次的食物很好吃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肯定啦，因为我们其实在每次营队中的食物回馈都会跟我们学校的厨房阿姨讲。
是这样啊，
对对对，所以阿姨其实也都会一直跟我们去更新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太咸啊，会不会太多太少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们真的面面俱到
因为毕竟我们总是会希望学员来这边就是专心的体验营队，不会被外在的食衣住行这些我们负责的东西给影响他们的情绪。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刚刚讲说其实 CM 他们的幽默感我觉得也是真的，有每个人都要各自拥戴的 CM， 还有的人说他很帅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
我就觉得说其实CM的那个训练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训练他们什么社交技巧，而是我们都会去训练他们说你今天所扮演的角色，那他们去理解这个角色之后，在真正执行的时候便会去知道他们到底要在这个活动中去做什么。因为过往我们的确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认为队服就是一群会带气氛啊会嗨啊会跳舞的就好了，但那其实是一个谬误对，那些会带气氛他其实是在每一个环节中知道我在这个环节下扮演的角色，如果今天气氛不够了，那我就会去协助带气氛，因为我们都是为了活动整体，
也因为这样子会让这个参与的学员们就能够沉浸在那里头，他们就乐意而且甚至很开心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所以就比较不会紧张，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好自己本来原来个性的角色。
是啊，而且我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些之外，他们真的其实也说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同学们，其实他们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生活圈当中这些同学不一定会遇得到这样子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办营队这些非常多的一个好处的原因。
对对，
这样子，
而且让他们提早体会那种社会的离别
真的吗？
对，或许也就是因为 营队会有离别的感觉，所以学员会特别有那种、哇，我们居然就这样跟这些人过了这几天的那种悸动感。
嗯，真的，而且其实不管是国小、国中或高中，你看他们就真的用英文来分享他们心得的时候，我整个、哇，现在学生英文程度都要那么好吗？我有倒抽哎、欸，非常标准哎、欸，不管国中、高中，
我也有压抑到，
是哦，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是有说中文、英文都可以啊，结果他们哇，都英文就哇，有点意外的惊喜。对，因为我没有想到，哎、欸，小他们居然面对镜头，居然这么自信的去讲他们的英文。
对，
对，
我们讲不止高中，国中也这样。
对对对，
我超压抑的，然后我想说，我们家可能要加油一下。哦，可是这也是赢对他希望，因为你看到那样的氛围，跟你的同侪们是这样子，其实你会想要要求自我那个心情，也会，而且甚至可能是在自然而然当中，你就会觉得说，起码你敢勇于去做表达，
嗯，
对不对？有自信这样子哈、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会举办这样赢对？那我也蛮好奇，因为讲说这是在寒假的时候所看到，而且印象深刻的一个状态。你们今年暑假是？比冬令营更多的一个内容，对不对？是四个夏令营的内容，对不对？
对，我们今年暑假国高中的营队我们会合并举办。
哦，因为冬天是分开嘛，哈。
对对对
对对。啊，像是暑假是一起举办。
对对对，因为我们考量到暑假会有暑伏，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可能他们可以避开那个时间，就可以、嗯。参加这个营队，所以我们会合并举办。
嗯，那再来是另外三个，是
另外三个，我们分别是国小营的。那国小营它在七月的时候会有一个 STEAM 的启发营，
是，
对。那在八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动物小博士营。那我们这次在台北分部，就是我们在台北的时候也有办理一个动物奇遇双语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推广部的三 T 是暑期夏令营国小的。
好，那我先请那个 Frank，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时间发生序最早开始来跟大家分享这四个营队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是这个七月八号的时候，刚刚所提到会进行六天五夜的国高中的双外语的夏令营。你刚刚说除了考量到他们可能又暑伏，所以把这个国高中结合在一起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也？
对，那我们这个国高中双外语营，只要是跟国高中有关营队，我们基本上都是全英文的方式去进行。那我们这次也是采合并举办，那它的比较大特色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跟奥运有关。我们因为刚好七月嘛，就是巴黎的奥运对，也要举办，所以我们这次就以奥运为主题去做举办。活动中我们这次有特别加入了羽球锦标赛跟桌球锦标赛。
哦，是因为那个赛事的关系，所以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对，我们就有特别再加一些那个运动赛事的活动。然后我们这次也会在班级上去做一点小巧思。这个我们就会像是在班级上可以自己去取一个国家队的名字，然后就有点像是哦，哪一个国家队跟哪一个国家队去做一个比拼，对。然后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会让学员们带着一个算是高雄通行证的卡片，让他们去在高雄搭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去找到我们埋场的有点像是线索或者是解答。因为他们那天的任务就有点像是要在高雄四处去找寻线索，然后并且在线索中去找到答案，并且走到我们最重要的地点。
哎，好有趣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才会想说好想要亲自体验，就我们自己就是做那个关卡的人。
对对对
对，就是
对，因为我们去年夏令营其实有办过相似的活动。
是，
对，那时候回想也不错，那我们也跟着去年的经验做了一些修正跟调整，然后这次
所以关卡都是英文吗？
基本上都会是英文为主。对，那这个活动刚好也是一个机会，让外地的学生可以在无形中去认识到高雄 可能哦，原来高雄交通工具啊，哦，高雄哦，这就是高雄的巨蛋什么什么之类的。
而且暑假其实也有很多他们可能是在外面读书的学生，然后我们暑假就回台另外一种探亲，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参加这个，哎，真也是不错。
对，只是就可能会比较热，就是
是没错。哦，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点是放在哪里，也许有些点它是有冷气的，说不定嘛。哦，只是你在移动过程当中会很热，
对，他们就会间接体验到高雄的热情。
等一下我补充问一下，可是你说有羽球跟桌球，那代表说是参加人都要有这样的经验吗？还是说其实你们也是会安排类似像这样的训练呢？
我们基本上不会到训练，但是我们会是鼓励学生们，有点像是学校不是通常会有那种运动会的比赛吗？
哦，有
这个就有点像是那种班级竞赛的概念。
OK， 好，对，我有看你们在冬令营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打得很开心呢。
对对对，
对啊，像是放电的一种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因为你可能要组队嘛，然后羽球、桌球的时候，然后你就要跟对方聊啊，跟人家说你要怎么发球或开始的时候，这时候对英文要怎么达成共识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刚刚讲说你们在第四天会进行这个，就是透过那像高雄的通行证，除了要闯关之外，也可以认识这样高雄的景点，如果大家看综艺节目也想要参加，他们其实已经帮你做好这个。
那我们在第五天第六天，这次我们也会去旗山的 Banana， 在那边做一个两天一夜的露营。
哦，我看你们那个冬令营的时候，他们对露营其实也有讲到非常，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就可以自己煮自己的第一餐。
对对对
对啊，不管怎样他们都觉得好吃啊，意思是这个样子，因为是自己煮的，所以这个同样的吗？在夏令营他们也会需要自己去搭建，自己去，
没错没错，对，我们就经过上一次的经验也做了一些调整，对，然后把这一次的 修正版然后再一次把它给美化或把它给放上来。
OK，
对，我们会希望学员在这六天五夜可以真的有很多充实的活动。
是啊，六天五夜就文藻的这个推广部他们的规划之外，其实有很长的时间是同侪们他们一起聊天活动，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化学变化的时刻。
对，我们也会很倾向说学员之间可以去建立所谓的社交技巧。
对
对，那社交技巧在我们的观点会认为说，社交技巧并非是让你去主动跟别人讲话，而是我们透过设定一个任务吗，或者设定一个活动，让你借由这个活动可以跟别人去讲到话。
哦，对，
对，这样子的出发点在学员心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方式，就是哦，我是因为这个活动跟你讲的话，而不是别人叫我去跟你讲话，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嗯，对，确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也有看到这一块这样子。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听到就是说在第五天的时候他们会去旗山的露营区这样子。
对 对。
可是在其他的时间点，他们一样是住在外面吗？还是说他们是自己回家的呢？
哦，我们在第一天到第四天晚上都是住在文藻的宿舍。对，那我们就是第五天会让他们去住在旗山的露营场。
这国高中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就是也让他们知道这个群体的生活，然后住在那边。然后你们在第五天的时候他们就去旗山的露营区了。所以其实即便是你是高雄在地人都不见得有去那个地方。
没错没错，
对对，所以他们也是，对他们也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探索的。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第六天为什么有个越野定向观察训练，这又是什么？
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它也是一个让学生训练观察力跟找东西的活动。对，所以他们会在那个范围里面透过线索然后去找到那个解答，然后并且在那个解答中去做一个记录，所以有点像是谁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任务给完成的概念。
你们这很多都是解任务，那这过程当中就需要相互合作，然后就一定都会对话到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会依据学生的情况去做适当的调整。
是，
对，当我们今天可能发现，欸，这些学生的英文好像可能需要更多的练习，那我们就会把活动转变成一个情境式的对话。那他们就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找到相关的 NPC。 对，那他们就会透过手上的线索去问那个 NPC， 当你讲到最正确的关键句的时候， NPC 才会回答你不一样的句子，否则你今天对 NPC 讲什么他都只会回答一样的内容。对，所以我们就是会依据，其实会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去调整我们的活动模式。
哇，这也蛮有挑战性且有趣的地方哎哈。
对，这个就很像以前不是有时候玩电动会去那种 RPG， 你可能去什么关卡，哎，你没有拿到什么任务的要求，你没达到，他都不会理你。等到你拿到任务要求，他才会跟你讲后续的东西。
哦，我觉得这挑战蛮大的哎。
对，所以我们就会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去调整我们的模式。
哇，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了，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再持续邀请到这个文藻推广部营队的这企划人员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我们分享。
五月最温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五月真的很温馨。五月十五号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家庭日，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在五月份都有很多系列活动，可以带着家人参加，促进感情哦。
那活动资讯要到哪里找呢？
可以上教育部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网站也有丰富的家庭教育资讯哦。
好，我赶快来找一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真好玩 ，Come on！
我去年拿的动资券还可以用吗？
没问题，可以延长抵用到6月30号。
太好了！
今年的青春动资券1月1号起开放领用，抵用到12月31号哦。
为了鼓励16到22岁青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和观赏运动赛事，体育署每年都会发放青春动资券，详情请上动资网查询。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曾婉婷。在资源匮乏的花莲地区，目前有1000多位植物人及重度失能者。为了纾解这些家庭的困境，创世基金会正筹建花莲分院，邀请您支持筹建计划，让我们一起把爱找回来。爱心专线07-261-2861 07-261-2861。
是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们的收听频率是高屏地区 FM101.7， 恒春地区 FM99.3， 澎湖地区 FM99.1， 嘉南地区 FM107.7。 欢迎您收听教育电台所制播的优质节目。
好的，回到我们听见时光节目，今天我们听见时光节目邀请到是文藻推广部的营队企划人员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好，刚刚上段节目当中，我们在休息之前 Frank 跟大家分享，其实在这次他们的文藻推广部当中，他们举办了四种的营队。那我们在休息之前所分享的是第一个，就是与这个国高中的双外语的营队夏令营是有关的一个内容。那刚我在休息的时候也跟 Frank 就是聊了一下，然后 Frank跟我讲说，欸，其实你们在参加这个国高中的这个营队的时候，他们的手机你们都是会把它收起来的这样子。
对，我们会代为保管，然后其实也是希望学生可以专心的在活动过程中，
嗯，
就是不会欸，我手机还是什么忘记拿，或者啊我手机快没电了，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与人的互动上。
对，因为刚刚有跟我分享，在冬令营的时候，其实成效好像也还蛮出，他们可以专注在营队的活动里头这样子。
对
啊，当然你不用担心啦，因为刚刚 Frank 有跟我分享说啊，他们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发还给他们，如果有家长或者是家长在白天要联系的时候，就会跟营队来做联系就
对
了。
对
对
对，我们晚上让他们回宿舍的时候会先给他们，嗯，那查房的时候再收回。
嗯，
所以他们在宿舍那段期间就是可以报个平安啊那些等等的。
是那当然有讲，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也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在很多的这个营队当中都会有中的一个密室逃脱的部分，然后就是 Frank 有跟我分享，就是说其实有些人就是还蛮热衷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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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看个人兴趣。
是啊，必须讲，其实我从他们分享就是真的，你看每个人的性格真的很不一样，有的学员们他们就分享说几乎每个都说非常的充实而且非常的兴奋有趣，这是几乎一次的一个分享，但 有部分就说但是很累。
对，因为我们活动真的蛮多的。
真的蛮多的哦，但是很累。对，可是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很真实的回应，我觉得很赞，就是说其实它不是一个你包装过，就是我其实经历过后我虽然觉得累但我就是很充实。那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啊，每个活动它一定有它的那个，一定不一定都全部都是正面的一个回馈这样子，其中累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反应这样子。
因为我们也很累。
对啊，CM 也很累，欸，他们还要跳舞还要唱歌还要带你们。可是刚我们刚才也讲说其中这个国高中夏令营的部分，那其他有另外三种都是针对国小的双语的夏令营。
没错。
那接下来呢，在7月22号，首先就接下来就7月22号，你们会举行到26号五天的这个国小双令，就是 STEAM 的这个启发营这样子。
是，
我想问一下 STEAM 到底什么意思啊？
STEAM 在英文上是蒸汽，但是我们这边的 STEAM 它其实是一个五个专业领域的缩写。
哪五个？
S 的话是 science， 就是科学。
科学，嗯，
对。那 T 的话叫 technology， 科技，
哦，科技。
那 E 的话是 engineering， 它有点像是工程学的那种。
嗯嗯嗯，
对。那 A 的话是 art， 艺术。
艺术。
对。那 M 的话就是那个数学 mathematics， 所以它有点像是这五个专业领域中所去结合成的一个缩写，所以我们就会叫做 STEAM。那从这五个领域中很明显的就是工科组，
对，
就不是社会组。
可是它有 art 啊。
哦，对，它那个就
可是比重啊，比重。
对对对。那 STEAM 我们其实会希望学生去朝向的方向是，我们今天在一些事情上它的发生的原理跟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会让学生去思考这一个点。为什么电灯会打开？欸，为什么这个电力会去启动？就是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在活动过程中去做很多的小实验或者是小活动，让学生去，哦，原来它是这样子去运作的，哦，原来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们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但是他们的为什么都可以一一的被解答。
所以说大概还有你们的 这五天的内容是怎样 for 这个 STEAM 的这个原则之下我们规划了哪一些。
对，我们主要是想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跟他的无形中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样 还有密室逃脱，
有对，但是那可是难度应该会不太一样。
我们的密室逃脱，不管是它的主题跟设计方式，就会比较不会偏向是找线索，
嗯、
而是有点像是去破解机关的概念。
嗯、对啊，我想说它 Steam 应该就会长个破解。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次的授课老师也有邀请高科大的老师。
哦，是啊、哦。
对，因为它这个是工科的范围的，
对，
所以我们就会去请专业的领域，因为毕竟这个领域不同了。但是我们会去请高科大的老师，然后来这边去做授课，并且这个授课每一个学员都会获得一个 DIY 的成品。
所以他授课是感觉有难度哎，可是他是国小阶段。
对对对，那他们这个
他单位倾向哪里？
这个团队也算是有非常有经验的团队，
所以是倾向科普的部分吗？
他有点算是去告诉他们哦，这个它的原理是怎么产生的、
哦、好
好好，然后包含制作过程中怎么去操作啊，然后怎么去成品。对，它有点不像是哎、欸，我们来做东西了 OK 做完了来大家拍照，不是，它有点像是先去介绍说哎、欸，为什么会去设计这个东西、
哦、
那我们设计这个东西古代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哦，是为了什么样的需求。对，让学员去理解他们正在制作的是什么。
哦，所以其实他等于是说他有知识面之外也会有实作面的，所以他等于会把这个 Steam 上面的应该会用到的一个部分也透过这五天的一个活动当中做结合。刚刚讲的是其中一个，
对对对，
可是你们后来其实还是有去很多跟 Steam 有关的一个不管场域啊等等，是不是？
对，我们第三天也会去科工馆，就是高雄的科工馆、
哦、是是是，
去体验，然后去认识那里一些楼层，他们每一个楼层都有不同的体验设施。
嗯，
像有一些楼层就有物理啊，那有一些地震馆啊，也有一些智慧科技，就是
所以这个也会有人带吗？
对对对，
而且刚刚讲说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摇摆机械，他们最后自己会做是不是？
哦，这个老师会带他们做了。对，我们有分低年级跟中高年级班，那、
啊、是分开吗？不是一起混龄的？
哦，没有没有，我们有特别分班。
哦，对，我想说难度应该不一样。
对，我们有特别分班，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年级都会有一个老师去协助，所以老师就会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去调整他的方式。
我看真的是蛮多样的哦，就是跟 Steam 有关的课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当然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课程安排，都跟这个有关。然后，
对对对，
但主要就是跟我们讲说 for 这个 Steam 的一个概念，然后你们做相关的规划，当然还会实地上就去这个课跟玩这样子、哦、
对对对，
也结合到他们可能前两天他们所了解的内容，然后同时又可以去课跟玩，实际上面就是一个就科学博物馆的一个实地的地方来做走踏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他们每天都是父母就直接接他们，这也是放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全英文了吧？因为像 Steam 其实也有难度、欸、
对，我们基本上 Steam 的英文比重、嗯、除了课程以外它的比重会相对的低一些，但是一样会是用双语的方式去进行。其实我们在国小、
嗯、
我们的确曾经有办过全英语的国小营、
嗯、
但是每一个小朋友脸上都很痛苦。
是啊，我觉得还是要看 不是说一定这样就是好，真的还是要那个。
对，所以我们后期在举办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用双语的方式去进行。
嗯，
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去依据学生的情况去调整我们的中文跟英文的方式、
哦、的比重啊等等之类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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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们主要都还是用英文。
是，对。好，刚刚我们讲说这是有关于 Steam 的部分，这是在7月22到7月26的时候。可是你们后来接下来刚刚我们讲说在国小的双语夏令营当中除了这个 Steam 的这个启发之外，其实你们8月12到16会有一个动物小博士营的部分。可是在这过程的中间你们会去台北了？
对，我们8月5号到8月9号有新增一梯次的是台北场次的动物双语营。
我想问一下 这是首次吗还是以前就有了？
没有，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推广部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前年吧，有新增一个台北分部。
哦，所以台北分部是在前年的时候就在？
对，应该是前年，或者
是
对，应该是前年。
然后
我们在那边就有开设一些课程，而且它的地点就在总统府旁边。
哦，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台北有地点的话，那我们试着也办看看这个台北场次，可以服务给可能有一些家长就啊，你们因为其实有家长就啊，你们台北有办吗？台北有办吗？
哦，是这样。
对，之前的时候，
嗯，
对，我们就想说，哎，那这次我们就也试办看看。
哦，所以说其实在成立台北分部是这几年的事情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举办这样的这个台北场的这个夏令营是首次，今年是首次，
对对对，
有这样的需求，然后我们再询问你们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就想说刚好，哎，那就服务一下北部的同学。
所以 Frank 你要上去吗？
对，我们这边会上去。
哦，全部的 team 都要上去哦。
就是负责这一梯次的，我们 CA 也会一起上去。
也会一起上去。
对对对。
那CA 们不就要台北住一段时间？
那也刚好是一个机会。
也等于是整个营队嘛，你们等提前要去，然后住一段时间之后，等营队组都已经完成之后，你们才会下来高雄这样。
对，刚好下来就另外一个营队。
哦，对耶，你们马不停蹄耶。可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北的台北是在木栅是不是？
对，这次台北营队我们有举办成果展，就是成果展其实在国小场次我们比较少会出现，因为课程设计的方式。那我们这次台北场次有特别举办成果展。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哦，台北场，那我们就来办个成果展看看好了。就是让学生可以可能分组，然后分组去讨论有关于十二生肖这个主题故事，他们会怎么去展示出来，不管是用话剧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出来。对，我们其实国高中也都有像这样相关的成果展经验，像我们今年冬令营的国高中成果展是歌唱的成果展，就让每一组的学生上去表演一首歌曲。
哦，
那我们这次台北场的国小，我们想说，哦，那我们就来试看看这个十二生肖的成果展。那小朋友他们其实也会每一组分组啊，然后去透过课程了解，哦，十二生肖的故事跟十二生肖的一些相关英文，然后在 CA 的协助下去排演出一个5到10分钟的话剧。
那每个人都要有角色的台词耶。
对对对。
而且不止这样，你们还有桌游。那为什么桌游跟这个又有关系呢？桌游是跟动物十二生肖有什么关系？
其实桌游我们就会去安排一些跟动物有关的桌游，像是诺亚方舟，有玩过吗
？Ruby，
okay,
okay, okay,
就是一个船上
啊，
谁
很多动物？
对对对，对，我们也可以教他们，我们也会有一些像斗兽棋类似。Ruby 玩过斗兽棋吗？
没有，那什么
斗兽棋就是有点像是军旗那种，只是它的旗子变成动物，就像什么象吃老虎，老虎吃什么的那种。
哦，所以其实它也是有那个要智慧，它非常烧脑的一个活动。
但是同学在过程中就会为了去思考，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策略，然后间接的去记忆住他这个角色的英文。
哎，这好棒哦！就是其实他会因为活动，因为游戏让他启动了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他不会是觉得他怕被强迫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你不思考，那你就没办法赢。
对，然后我为了要求胜，我就会开始思考。哦，这样好棒哦！哎，可是这是你们在台北的一个部分，然后你们又会在木栅的时候带他们去这个画画比赛。
对对对，就是学生可以在，哦，算是参观吧。就是逛动物园的过程中去选一个他觉得跟他有共鸣的动物，
蛮多元的一个部分，
嗯，
等于是说你们又有大实际上的实物上面的走踏，然后又有结合课程，然后甚至是游戏，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也希望这双语也是带进去他们生活当中这样子。
嗯，
你刚刚讲说这也是首次在台北场，因为其实也是有一些家长他们在这个需求然后提问，所以你们首次也在这个台北来做这个举办。我蛮期待你们是后来的一个举办的一个状况。可是跟着你们其实在最后一场的时候是在高雄，也是一样跟动物有关的。
没错，
这是也是动物小博士营。可是 内容好像就跟台北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
对？
对，
我们的台北是有成果展的，但是在高雄这个场我们就是没有以成果展为主去导向。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你们的英文课程也是不太一样的内容，因为刚刚讲说你们是其实会 for 他的一个展演，那希望最后让他们有一个类似这个角色的扮演，然后用英文方式，等于是一个 art， 就等于是一个表演艺术的方式来做呈现。可是那个在这个高雄这一场好像就很不一样。
对，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有成果展营队跟非成果展营队，它整个营队架构都会长得不太一样。如果我们今天有成果展的营队的话，我们的课程都会偏向是跟那个展演的主题跟它的内容是有关的，让他们去觉得一切都是 about 那个成果展。那如果我们今天是非成果展，它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对，因为学生不用每天排演啊，然后去练习什么的，他们就可以可能更放松的在这个营队中去学习，去体验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在高雄这个动物小博士，我们基本上有点像是区分成昆虫、陆地上的动物跟海洋的动物，让他们去学习跟认识。
对耶。
对，我们第一天会有昆虫的认识，那第二天会有动物世界，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陆地上的。那第三天，应该算第四天，第四天我们会去介绍海洋的一些常见的动物。
为什么还有拯救受困的动物？
这个
我觉得这还蛮多的。
对，这也是活动，让小朋友可以去。这个好像是我那天，因为我太久，你刚才说太久嘛，我很久没看卡通了。然后那天突然看到，怎么多了一个卡通叫什么？汪汪队吗？还是什么？
对。等一下，你怎么会知道？等一下，你怎么机缘会看到汪汪队？
因为我就有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就怎么有一个汪汪队的电影吗？
有。
然后就这个好酷哦！我真的太久没接触卡通。
出发，我们家弟弟很爱汪汪队的队长。
对，所以就汪汪队，那就，所以我就有以他的模型大概去排相关的活动。
如果你说你跟台北的跟这个动物有关的营队的话，一样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北有木栅，南就会有寿山，所以他们
台南有顽皮
哦，对，台南有顽皮。所以说呢，在高雄的时候他们就也会一样会去这个寿山，也会去走踏，也会去寿山，也会有这个游园，也会画画比赛这样子。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共同点之外，另外就是其实他们规划内容就不太一样，而且是迥然的不同这样子。那在高雄的部分也算是你们最后一场的夏令营的部分，然后就会结合这个专业的老师还有 CM 们，然后透过这游戏的方式把这些都放在这个活动里头，让他们能够去一样。刚刚讲说，既然我们知道，因为其实他们不管是 Frank 跟他带的这些 CM， 他们必须知道每个年龄层他们现在喜欢的是什么。那刚刚讲汪汪队，就一定是有一些他们也喜欢嘛。因为你们一样会分年龄嘛，国小的时候也会分啊。那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他们喜欢的也不太一样、啊。
对，
所以便是说，你们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规划内容。
对，但我不知道六年级还喜不喜欢汪汪队。
不行、哦，
应该不太喜欢。
六年级已经是那个了，
六年级这是小。
韩团哦，
小大人的
是，所以说其实你们还是会按照不一样的状况跟这个梯次来做不一样的一个内容分享跟、這個。
没错，没错。
好，我也想问这个 Frank， 就是透过这样不一样的内容，你希望让学员们能够有什么样收获？在这节目中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到底要怎么去参加，然后参加的对象可以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想要知道你们后来的一些管道的话应该怎么知道，像刚刚我节目一开始也有提，在这个冬令营的部分你们其实也有一些的记录成果跟大家做分享，也许大家也想知道，然后可以知道说对这个营队，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让知道说这些学员们他们的状态，可是你们的影片非常的、非常的仔细，所以
我们没有排演过。
对啊，大家真的是对这个营队才能有更详细的一个了解，所以我想说节目最后请 Frank 来跟他分享一下以上这三个一个提问。
其实收获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如果是国小的话，我们最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去排斥要学习的事情。对，因为其实就我小时候也是学英文，但是那时候学习的回忆不太好，所以对啊，那时候我被送去一个全英补习班，就只能全部讲英文，所以我会希望小朋友其实在活动中 透过喜欢的事情去间接喜欢上这件事情，至少不要到排斥。对，我觉得可能不喜欢没关系，但不要到不接受它。
可是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这样讲又唤起我以前小的时候，对啊，暑假的时候也是类似那种填鸭式的那种课程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不想学。
所以我们就希望，哎，他们是透过活动中去得到成就感，成就感就会让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有自信的。
嗯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国小希望他们可以收获的。那国高中基本上他们会处于两个阶段。通常是高中生最大阶段，就是他未来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透过这个活动可能找寻自己喜欢的兴趣。
有看他们其实有分享说，比如看到 CN 他们看到那个模，他们想要成为的一个模范，
对对对，
甚至有些早就想要读文藻，他们透过营队来认识文藻。
对，高中生比较，国高中生他们就比较会有一种，诶，有一些人会是想要读文藻，那来看看文藻的环境啊，或者是文藻的学长姐，或者是那个这里的氛围。
嗯，对
对。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暂时找不到方向，那刚好就来这边，可能找找自己的目标，找找自己的兴趣，确认自己对英文是不是有未来的。
有，我看他们其实有分享，确实对自我探索 是有用的这样子。嗯，他们有分享，但你就是在人生在模糊的时候，其实透过这样子你可以知道说你自己的下一步方向是什么。
對對對，
而且是透过活动，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對，所以国高中一方面是给他们一个可以讲英文的平台。
对对 對，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给予他们一个人生中的方向吧。
嗯，
嗯，因为他们可能透过跟别人的交流发现，诶，你也有同样的兴趣，哦，你做到这样子了，诶，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他们其实会相互去模仿或者去学习
对
方。对，像甚至国中也是啊。嗯，
对，因为他们可能害羞，可能不好意思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谁讲，但透过这种外县市的朋友，嗯，他们那个戒心就可以就是比较放松去跟别人聊这些。所以国高中我们最希望他们收获的就是讲英文的空间，因为这里你讲英文别人不会觉得你很奇怪。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在这边休个息，然后找一下自己的人生方向。
可是他们如果有些是看到同侪，有些的他们的语言能力其实已经算优于的话，那对于这个国高中其他的学员来讲，他们会有压力吗？还是反而这是一个激励他想要学习的一个目标呢？在你的观察
这个部分，我们会倾向是鼓励英文好的学员，
嗯，
可以去帮助那叫什么，可能英文还在学习阶段的同学。
哦，对
对，因为就是发挥你的长处嘛，那学生就是去学习别人过去所经历的。
对，我看他们其实刚刚我们讲说，即便从这个他们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国高中，他们用英文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可是他们也真的很热于一起学习，
嗯，
然后一起教对方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速进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很无私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蛮棒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国高中，那国小的部分呢？
国小我们希望他们喜欢上就是学习的事情，不要去觉得，啊，而且我们在国小虽然说有很多活动，但我们都会去教育他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活动都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你们自己。因为国小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嗯，啊，我学了这个可能是为了谁，为了谁，可能为了游戏啊，为了爸爸妈妈什么的。
嗯，
那今天如果没有这些奖励，他可能就不想要去学的。
哦，对啊，
对，所以我们国小都会透过这种称赞啊，或者是荣誉的方式，去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自发的成就感。
这是其实蛮重要的。
对，
嗯，
还是得打破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不太可能在五天之内或者六天之内让不会英文的人瞬间变得很会英文。
嗯嗯嗯，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几天内让他看到不一样的学习方式。
对，而且其实在那过程当中，即便我觉得除了英文之外，是不管他是手作，不管是 STEAM 或是他在对动物的了解，如果他正好就是他的兴趣的话，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成就出来。
嗯，
他就觉得，哦，原来我对这个是有兴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嗯嗯嗯。那跟刚刚讲说是收获部分，那如果啦，假设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其他的了解的详细的资讯跟管道的话，
我们都会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
哦，
我们有文藻国中双外语营，然后文藻高中双外语营跟文藻国小双外语营三个 Facebook 粉专，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资讯。
OK， 好，基本上就是你在脸书上面你只要搜寻
国中双外语营或者高中双外语营还有国小双外语营三个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营队资讯。
对，刚刚我们讲说他们总共有四个营队，但是他们各有不同的这个年龄层的一个分别。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真的是暑假真的时间也是很长，要让自己暑假过得如何，给自己一个很不一样的暑假，这也是一个选择。那其实文藻他们在推广部，他们推动这样的一个推广部的营队，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多他们的这个看见，以及这个参与学员们他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但是讲这些其实最后还是需要说，我们真的是真的参与之后才会看得到那些改变，也不一定要改变才看得到那些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个状态。就如同我们讲的，其实他再怎样还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营队，但我相信在让自己最重要是说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营队当中能够在这个暑假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这跟经验，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文藻他们也在这个现在已经在报名的，然后详细的刚刚我们讲说不管整个的个讯息内容透过这三个一个脸书去搜寻就可以有这个详细的内容分享给大家这样子。今天也高兴邀请到这个文藻推广部的营队的企划人员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谢谢 Frank。
谢谢各位。